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心中的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主，你是我们呀教会的主。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上，我们愿意被你掌管。呀，教会论是我们生命之论的，呀，让我们每一个人谈起教会来的时候，不是说一想就是想了一个 building，一个建筑物，no，其实教会是生命。是我们每天的言谈举止，是我们每天的，仰望前瞻，也是一个反省回顾。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把教会论的核心价值观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每日呀，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靠主得胜。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有谁记得上一次我讲到哪里啦？都忘了。抓一个夏翔吧，你上次来了没有，夏翔？
我上次没来，但是我重新听了，是讲到那个信徒守则，在以弗所书，我看一下是
OK，方舟已经
哪里？
写了，
啊，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哇塞，就是第5章11到好像是18节吧，就
十
是
九，
那个19吧。
今天几号啊？
6号，
明天是什么节日啊？明天是我们挪威的国庆节，知道不？好，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吧，我就会分可能不止一堂课，至少两堂课吧，把20到33节，这个讲夫妻家庭呀、家庭关系这一段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请伟珍吧，伟珍来把经文帮我读一下。伟珍，你在吗？
啊，不好意思，我在下班的路上，不好意思。
哦，你在下班路上，那算了，那就白雪，你喜欢读圣经的，你帮我读一下20到33节，好不好？
那个牧师，您能再说一下是哪一章？
以弗所书5章20至33节。
哦，以弗所书
二十到33节。
5章20。哦，感谢主。好的，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阿门。
凡事顺服丈夫。
好，感谢主。凡事还要继续吗？
继
感
续，
谢主。好，到哪一
二
节？
十五节到25节了。
哦，好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阿门。
读啊，读到33节啊。
哦，不好意思，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洁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那个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爱，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各自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阿们。
好，感谢主。这段经文是被称为是夫妻之道呀。那夫妻之道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夫妻之道，但是你这夫妻之道放在教会论的概念里来里边看呢，我们就需要看几个关几重关系呀。什么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呢是神人的关系，到底我们跟上帝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它是透过夫妻论教会论来表达的。其二呢是表达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主题了，就夫妻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去有一个生命的守则呢？所以这一段你可以被称为是夫妻守则啊，那这个可以是完全可以这么去谈的。当然这里面的奥秘是表达人与基督的关系呀，人与教会的关系呀，人与自己的关系，这几重关系都在这里面要处理，我们一节一节的慢慢讲。首先第一个，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谁能告诉我这节经文在讲什么？5章20节什么意思呢？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应该听得懂吧？这一句话。好，那我们慢慢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我们一祷告就会说这样子的话，对吧？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有谁告诉我们？小翔，你来说吧。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按照他所教导我们的去祷告，然后就是我们因为基督有这样的权柄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想一想，平常在信仰以外日常生活里边，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会奉某人的名做某事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在白雪刚才就讲到新西兰有一个人，他父母是部级干部，他也是部级干部，哎，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奉了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官阶某一个级别，比如说他奉了部级干部的名来对你说话，他不说话也是威压你等的，对不对？就是说其实奉某名行某事的意思是以何为依靠，以谁为夸耀，以谁为准则，奉某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边讲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这个人从头到尾关于圣经里边启示与耶稣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的依靠，这是我给他的概念啊。大家学习就是尽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写概念，虽然不敢说每件事情都必须要有概念，但是有概念毕竟是一个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 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种方式。你不用概念的方式，你怎么表达呢？对吧？有的时候也会有的。哎呀，我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感到有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感动你不好下概念的，为什么？因为圣灵的作为是比逻辑大的，所以逻辑有时候会遇到一个瓶颈之处，走不出去的。这个原因何在呢？是因为你碰到一座山，你这座山你一下子电拿它没办法的，你不知所措的呀。面对这么一座山，你过不去了，走不通了，对吧？啊，你会发现你会生出一个敬畏之心。一座山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耶稣基督的名了，对吧？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碰到了一件你心存敬畏的事情，而且他的名是万民之名，他的名是你或者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没有思考过的。啊，耶稣基督的名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它跟你平常生活有关系吗？呀，你平常你一言一行，你说话办事，请问耶稣在里边吗？特别是当情绪来到的时候，我有没有问一句，哎，情绪在这里，那耶稣在哪里？请问耶稣基督在你生活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当中，他存在吗？他是你的依靠吗？他是你的夸耀吗？他是你每天的同在吗？在这里边讲一个，那我能不能有些事情不奉耶稣基督的名呢？不行。5:20，他说是凡事，这个要求是极高的，弟兄姐妹。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没有例外。这是我们去土耳其短宣，其实我们去短宣其实冒着很多骂名的，你懂我意思吧？很多背后什么声音都有了。哎呀，这些人去短宣就是旅游啦，这些人去短走马观花啦，这些人去短宣就是混吃等死啦。撒旦最不开心的就是上帝的儿女去短宣，魔鬼撒旦最不开心的就是教会走出去，只要教会往外一走，一定有事发生。我这在美国20多年，几乎每年我们去都出外去短宣，而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只要是教会走出去短宣，教会一定会发生状况。那回头一看呢，都是撒旦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撒旦在本质上是最不高兴我们走出去的。呀，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去台湾、去宜兰、去壮围、去某一个小学、去某一个教会、去某一个家庭，很具体的跟当地的教会去配搭。我们去到那里的话呢，当地教会基本上就是把我们差派出去了，他们就在后面给我们做饭啊，准备吃的呀，服侍我们呢、啊，他就做这些事情呀。那我们就出去呗，那包括赶鬼我们也得去赶的呀。我是牧师，你说我不敢行吗？也得去啊。一般弟兄姐妹见了鬼就怕就跑的嘛，那我跑哪去？我不能跑，我只能往前走啊。见了鬼我就得赶了、啊、我又没有什么赶鬼的家族史，我们家也不是专门赶鬼的，凭怎么样？那我唯一的依靠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唯一能够奉的名，我跟鬼谈话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从我们的弟兄身上滚出去 get out， 我要赶走你。这圣经里的吩咐啊，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是耶稣的名我是可以依靠的呀，就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凡事，这是我们去土耳其短宣，我们去之前都被告知土耳其千万不要传福音，一传福音就会有警察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去， 毒打了、酷刑了、关押了，很多这样的试探，很多这样的威压和逼迫就会临到我们，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你说应该怎么办？你说，一般来讲，哎呦，那我就尊重，那可是我的同工讲的，我的弟兄告诉我的，有些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同工，传道人也这么讲的，怎么办？我记得我有一天晚上，我跟阿石吧，还是跟谁，两个人我们走出去，就在晚上的一条，为什么会走那条小巷呢？那条小巷有一间书店吸引我，它这个它房子不大，但是从墙上到地上堆满了书，全是旧书。我看很多孩子来的买书便宜嘛，可能一买买五六本、三五本、一两本，我碰到过一次，然后就跟他们聊天，所以我常常喜欢到那条小巷子去。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不止那一家书店，好几家书店。原来土耳其人是爱读书的，所以我很惊讶，我就震撼地走在那条街上去。有些普通的咖啡店呢、晚餐店呢，还有什么什么古旧店、古董店、antique 店，什么店都有那条马路上。我就喜欢在书店的门口坐着喝一杯茶。跟他们聊聊天，就走没多远就看了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谈恋爱的，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那后来就有同工问我，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呢？这条问得好，就跟我们五章二十节关系息息相关。因为我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如何活在传福音上呢？如果我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还要感谢父神，那从哪里开始讲起我的主和这一对年轻人的关系呢？大家想啊，我慢慢讲。如果我真的相信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真的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如果我真的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我的依靠，那我必须相信一件事情，我眼前的这个人他是按照天父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对不对？既然是这个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他里边一定有一样以上的东西跟上帝是有与之相呼应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他也有可能知道。就我开始跟这里，我带的这个什么，这是从创造这里而来的信心啊。因为圣经说凡是奉主的名，而且是常常感谢我的父神，我就感谢神让我遇到土耳其这一对年轻的男女，对不对？并且我还要奉主的名与他对话。我怎么对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相信你们的穆斯林吗？他说信。我说你真信吗？他说真信。我说我认为你们不是真信，你们是假信。那我这句话确据从何而来？留意我下面说的话。我说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说因为按照我对上帝的了解，你们生命里面应该有与他相符合的生命的形象与样式，你们生命里面应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怎么能信一个假神呢？怎么可能信一个非上帝呢？所以这是不合理，逻辑上不通的嘛，讲不通的嘛。凭什么你会相信一个非上帝呢？你应该跟上帝有直接的关系，有他的形象和样式，你是受造于他的。他说你又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假神呢？我说当然知道。我是因为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对完美、对绝对的追求，所以你跟上帝还是有关系。后来那个小男生说：“何以见得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你看看你找的女朋友，你长得帅，她长得漂亮， 说明什么意思呢？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对一个美丽的渴慕与追求，同不同意？他们俩都点头了。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美丽吗？我说美丽就是上帝起初七天创造的时候，创造完了，他说神看的是好的，这个好字在原文当中就是完美、美丽、漂亮的意思。我说上帝创造的美丽，你们今天生活当中追求美丽，难道还说你生命当中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吗？你有的，你既然有这个形象和样式，你就应该告别偶像，告别假神，告别虚假，追求真神才合理啊。他说是你讲的有道理啊，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讲，你怎么知道这个道理的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你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们俩在内都是上帝所造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相信呢。他说哦，那就没话讲。我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所造，我怎么知道的呢？ Bible 啊。他说 Bible 我们也相信啊，旧约他们也信。我说你的问题就是不看新约，你不看新约你就不懂得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了，你只是懂得看见耶稣的影子，没有看见耶稣的真身真相真人。新约四福音就跟你讲得很清楚，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怎样的如何的一位神，这是你需要去读的。他们俩就把眼睛睁大的往前蹭了蹭看着我，他说你是信什么的？我说我信耶稣的，当然还用说？他说你怎么，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所信的耶稣就是真的呢？啊，这下面一个很挑战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今天我带着信心和确据跟你们两个貌似是陌生人的一对年轻男女在如此这般肯定地给你们传讲耶稣，你就应该知道我讲的是真的，你同意吗？他说我同意。他说我们年纪不大，但是如此认真负责任带着肯定的语气和眼神来与我们谈因为他所信的上帝，我相信他所信的是真的。他说我其实并不信这个穆斯林，我其实是个无神论的，但是整个大环境，我们在一个回教国家穆斯林国家里面，我要不信我的家人朋友社会都是以我为敌的，你叫我怎么办？我说你不要急，我说社会会改变的，国家会改变的，一个强国会变成弱国，弱国会变成强国，这个人类历史不断的变化。他就插了一句嘴，他知道我从美国来的，他说那你觉得美国有一天也会衰，视为 衰弱吗？我说当然了。他说美国已经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他会衰弱吗？我说一定会的，任何国家他都不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他一定会衰微的，包括美国在内。别看他今天那么强盛，总有一天他会衰微的，这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定。我说只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是永远强盛的国度。我说你愿不愿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为人呢？就是你日后的命定。我说我不能勉强你，但是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们那么年轻，你的生命还很长，至少还有半个世纪吧，还有五十年吧。这五十年你要怎么过？你要活一个虚假的生命，还要活一个真实的生命，你自己负责任。后来他就说，我真的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我也知道哪里有教会。土耳其其实还是可以，就是有让一些教会的存在，数量不多也是有的。伊斯梅尔这个城市不大，大概有个十间八间基督教会吧，不同的宗派都有的。我说你有空回教会看一看，我说买一本新约的圣经，我说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谈话就没有白费了。临走前为他做了个祷告就走了。你说教会论与宣教论有没有关联？有的。与属灵生命有没有关联？有的。与你每天的行事为人有没有关联？有的。所以读教会论 读以弗所书，你要读到里边去啊，读出味道来，你要读到上帝与你的关系之中去。圣经说凡事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你跟这一对年轻人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呢？你有没有常常感谢你的父亲？怎么感谢呢？感谢神造了我们，包括他们呢？既然他们也是神所造的，难道他里边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呢？这是你与他之间的共性啊！我们传福音，我们与人交往，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彼此的交接也是一样的，包括你的夫妻关系，最直接了当，你的丈夫首先不是你的丈夫，首先是谁呢？首先是上帝造的孩子，上帝所创造的，所造的儿女，他是按照神的形象一样。如果你跟他有一天发生矛盾，吵个架，那请问这节经文有没有在你们夫妻关系当中起作用呢？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当知识搬运工，越搬越堆书越高，结果自己生命还没有任何的关联。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去活的，如同耶稣所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上帝的话语我们是血肉相连的，血肉相连的关联。所以当我们如刚我们读五章二十节，你知道吗？牧师把它拆开了，揉碎了，慢慢一起读，就把它变成血和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了。这是读经，这样的读经就是意味着上帝在对我们讲话，对我们的灵在说话。如果不这么读呢？你说你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然后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出去了。这不叫读经，这叫应付你自己，这叫自欺欺人。老约翰在约翰一二三书上常常提醒我们，你千万不要走到一个地步叫做自欺欺人。因为如果你是诚实的说我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有盼望啊。马上做个决定祷告，以后要真信耶稣，你还是有盼望的人。最悲哀最大的可悲是什么呢？可能我完明明还没有真正信耶稣，但是还要自己骗自己，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但是你信耶稣却不去活耶稣，那与你有什么益处呢？那如何活耶稣呢？如何活耶稣就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意思就是你跟耶稣基督要有一个血脉相连的关系啊。听懂的意思吗？张扬到了啊，刚刚跑哪去了？去洗手间了是吧？去那么久。不敢说话。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我有时候读一节经文的弟兄姐妹，我都不忍心跳过去，因为这些经文有的时候我在一节经文上我可以待个半小时一小时就默想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其实在很多圣经的软体当中都读得到原文的，或者是表达原文的那个意思的文字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底这里什么意思。工具已经不差了，或者你把这个经文放在 AI 里面去读，也是读很多你平常那么读不出来的东西，工具不缺少了。关键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用生命去读，是不是读出耶稣的宝血、耶稣的肉、耶稣的生命。读完以后这个经文是可以活在你生命里面，而且真信的，不要假信的呀，对吧？有很多东西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关联，甚至就是一个常识，只是你不常常这么去活了，你就缺乏基本的属灵常识。任何一个人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可怕的回教徒穆斯林伊斯兰， 全切的天底下，我们自己也被洗脑的，洗脑洗成穆斯林都是大坏蛋，伊斯兰教人都是很可怕，都是恐怖分子，这是我们被洗脑的东西。谁告诉你，穆斯林伊斯兰就一定必然是恐怖分子？不一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回到圣经，不回到真理当中，我们是每天都被这个世界洗脑的，你信吗？你随便走过去，一个广告就在洗你的脑子，政府工作报告就在洗你的脑子，CCTV 的新闻就在洗你的脑子。你听到某某人做了党校的什么什么报告，什么最新指示的，什么什么四项基本原则，我记得以前我出国前就是有这些东西。我小的时候说三文化大革命三忠于四无限，总路线，后来是邓小平有个四项基本原则，然后江泽民好像是什么。三个代表，胡锦涛好像是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是啥我都没印象，都不知道。好的，好像也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这些就是想办法、想方设法，也是要洗我们的脑子。我们人生在世，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去了趟月球，所回来所渲染的话，也是在洗美国人脑子，就洗来洗就是美国人最厉害呗。最伟大呗，让美国再次伟大呗。都在让我抢夺我们内心深处对主的敬拜，对主的崇敬。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治团体，都是尝试把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思意念、神的话语当中夺走，让我们去尊人为大。那今天的世界什么时候会教我们要爱惜光阴？什么时候会劝勉我们要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没有的嘛。你只有回到圣经当中才能读到这样的话语。但是我们可惜的一点，今天我们的确手中有圣经，但是灵里没圣灵啊。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是水过鸭背就过去了，不但读不懂，而且读出自己的东西出来，读出老我。读出人本主义，读出背义，读出情绪来，对不对？什么时候能够心平气和，安安静静的让圣灵来带着你读，让谦卑来陪伴着你读，让领受与你无以马内利无所不在的读，这是我们读经的态度。所以5章20节是极少人留意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个转捩点，这句话是从信徒守则向夫妻守则转捩点的一句桥梁。大家这句话记，做个笔记好不好？5章20节的圣经地位，它是从信徒守则向夫妻守则过渡的一条桥梁。你要想从信徒守则走向夫妻守则，你得过一道桥，就是5章20节。读到这5章20节，如果你读懂5章20节，你大概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信徒守则是一个 general， 是一个普遍的。只要是个基督徒，那是你不可或缺的。你就是要这样的行事为人，你就不可以做糊涂人。不可以醉酒。5章19节，小雪不知道在不在，她好像背了。小雪，哎呦，小雪不在，白雪在。秋秋来了。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上次讲的不是单单说小雪一个人背，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要背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知道吗？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呀。我们每天一床就必须要做这件事。诗章就是你的读经嘛，对不对？诗篇、 还有箴言、新旧约圣经，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诗章嘛，神的话语，对不对？没有神的话语，你说你还活什么劲儿呢？你还信什么仰呢？你还走什么天路呢？没圣经就没生命啊，对吧？所以有圣经，你才有往前走的那一步的可能性。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弟兄姐妹，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这条路你也走不远的。走着走着你就灰心了，走着走着你就觉得无趣了。或者换个角度讲，如果到今天你读圣经仍然还是觉得一读就想睡觉，一读就犯困，一读是一筹莫展，什么都不懂，你真要重新祷告的。你要问一问主啊，今天我和你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信了你那么久，我还读不懂你的话语呢？我没有从你的话语得力量呢？为什么我没有一个渴慕想读你话语的这个动机在里边呢？ Why？ 什么道理？其实每个人都要问的。就趁着今天神的恩典可寻求之时，赶紧寻求，不要有一天等主回来的时候，你问题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你无论说什么，可能主都对你讲我不认识你。听懂这句话，严肃的这一句话。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未必是每句经文都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你至少有些经文你是有这种领受。我还略略带些盼望。如果每句经文你都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关联，我真的蛮忧心的，也会蛮痛心的。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们教会的肢体，结果竟然在牧师的牧养、教导、关怀的条件下，你竟然没有生命，我是蛮悲哀的呀。有这个需要可以来找我，牧师为你祷告。我也希望你自己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主，我愿意做一个诚实无伪的神，我不想混日子，不想混吃等死，不想躺平，我想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是能够活耶稣基督的人，而不是读耶稣基督的人。读一读，水过鸭背，左耳进右耳出就走了呀。设写三个字，可惜了，可惜了。好不好？求神就帮助我们在这里晓得读经要读进去，读透它，读出生命来，好让你能够知道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二十一节又是一个桥梁性的经文，又当存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啊，前面说是奉主的名嘛，感谢神嘛，那这个以外呢，有一个敬畏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敬畏是我们奉主名之后的必然结果，敬畏是感谢神之后的必要生命的表征，丢不掉的，跑不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走着走着走着，我们心里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敬畏，那我们是可怕的。敬畏之心是什么呢？你知道 You know who you are， 你知道你是谁，没有狂妄在你的里边，你总是遇见上帝的时候，你有一个安静的心，你有个祷告的心，你有个仰望的心，主啊，我在这里，这是敬畏。敬畏讲白点，既尊敬他，也有一个害怕的心理，没那么张狂。人的本性，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类是很张狂的，凡事都悖逆。不管圣经说什么，总是有个反抗的心；不管牧师教导什么，总是有个 why， 为什么？凭什么？这是我们的老我呀。如果什么时候当圣经的话语，当我们读完圣经，听完讲道，也听完牧师的劝勉，然后心里边就有一个以赛亚的那个心态，以赛亚第六章呀， 当耶和华对以赛亚说完话的时候，以赛亚的态度是：主啊，我在这里。I'm here. I'm listening.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Look open for you. 我在仰望你，我在等候你，我的仆人静听。撒母耳也是一样，撒母耳跟神的关系，神叫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讲了几次，他觉得好像不太熟悉。最后以利告他，再听到这个声音，你就去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以利很有经验，但上帝没有把这话给以利，给了以赛亚。你看他们之间对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从以利和以赛亚，这不是撒母耳的对话，听到敬畏两个字，好不好？我在这里。如果人没有敬畏之心呢？坦率讲，我们的信仰几乎就是在走绝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的话，你至少说话不敢那么大声啊。主在圣殿中啊，天下的民都当安静啊，敬畏之心。主在我们，主真在我这里。雅各的生命改变以先，生出敬畏之心了。哇哦，原来上帝真在我这里，真的在这里啊！他开始生出敬畏之心。以前的，你现在他多诡诈呀！一会儿骗骗哥哥，长子名分骗走了，骗骗舅舅，羊的财物都被夺走了，多诡诈，多聪明啊！这个人呐。我们一般看雅各比较多的看，哇，雅各这么聪明，以后求神帮助我成为雅各，让我财富多多。我认识很多基督徒，看雅各的时候都是看中雅各的财富，极少去看中雅各的敬畏。人今天是为了钱，什么敬畏不敬畏，上帝都无动于衷，无感。可怕的，所以敬畏是我们生命当中，是人在神面前活下去的光景之前的必备品格。没有敬畏，我们所活的生命就不是神儿女的生命，充其量就是个外邦人，充其量就是一个世人的生命，人本的生命，与神无关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与神有关的生命，敬畏一定在你，在你的言谈话语当中。有些话你不敢说的。我们人通常对父母说话是最没有敬畏的，对吧？凶巴巴的，恶狠狠，就是唯独没有温柔谦卑。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也一样。从小到大，对父母说话最狠。想方设法能怎么伤父母就怎么伤。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父亲不是吵架，赌个气吧，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我就想方设法用一些伤害他戳他的心的话，那词汇人都会选的，选了什么我也忘了，把他说得好伤心。晚上可我猜老爷子可能一晚上没睡着，早上七点钟跑来找我了，哎，好温柔的。我现在回想起，我爸爸其实真的是不错的一个老头。跑来跟我讲，他说：“儿子，其实我们关系不错的。”没见过老爷，就是父亲怎么讨好儿子的？其实我们关系不错的，多年来我们关系都是挺好的。你昨晚说的话不准确，你在说气话，想方设法给我台阶下。哎呀，想一想也真的是这样的。我跟我儿子关系也是一样的。到孩子长大了，记住，孩子一长大就不是儿女怕父母，那是父母怕儿女。很多父母发现对儿女都不是爱，都是怕。很少父母 敢于在儿女面前讲真话。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不真正爱他的孩子，他只是心中一种不安与恐惧，害怕失去儿女而已。但这个不是爱，这是怕。当你生命当中以害怕取代爱的时候，那你们家庭的关系也就变成形同虚设了。你看亚当夏娃，大家可能没留意，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假如说以前他们俩是爱太太俱乐部的 ITT Club 爱太太俱乐部的，刚说的你是我骨中之骨啊，你是我肉中之肉啊，对不对？我要称你为女人呢、啊，意思我爱你。我这里面讲的很肉麻的情话，其实都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差不多就是这一类话。你是我骨中之骨，你是我肉中之肉。你看所罗门的那些雅歌讲的话也很恶心的，都是些情话，夫妻之间的情话，也登在圣经里面。那起初上帝要造夏娃的时候，让亚当去称呼他是谁？他是女人。女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就是最肉麻的那两个字，最恶心的两个字全出来了，对吧？是爱太太俱乐部，亚当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但是你看他犯罪的时候呢，亚当好像就投错胎了，换了个俱乐部，从 ITT 俱乐部转会转到哪呢？ PTT 变成帕太太俱乐部。何以见得呢？那家里来了客人，老公不出去开门迎接客人，把老婆推到前面去了，自己不去担当一家之主的那个责任，不坦然无惧，不凡事担当，不为妻子舍命，反倒怎么样呢？有事老婆你先去啊！这个罪性在雅各逃离拉班的队伍当中快见到哥哥了，雅各就是这样，先把利亚你先去，你带着牛羊妾室婢女去。后来发现不行，还是觉得不够，他想当年给哥哥造成伤害这一点补偿不够啊。Rachel 拉姐你去，两个老婆都去了，把财富和财产都带了，都带到前面去了。他爱太太吗？他不爱了。所以雅各也是个典型的渣男，结婚久了跟太太之间就不再是一个爱，乃是把妻子当作棋子，可利用的一个棋子，一遇到什么打碎啊，政权啊，风浪啊，危险啊，来我们先离婚吧，离了婚就不用打碎了，我们假结婚吧，我即便是政权我可以得到拘留了，这是爱吗？都不是爱。妻子很快就变成被自己利用的棋子，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渣男渣女都是如此这般相互利用的，没有一个相互委身的那个爱。所以你会发现夏娃去开门，亚当去哪了？亚当被妻子赶到后院去了，可能在那凿石碑呢，可能在那洗碗呢，在刷碗呢，可能在那洗香蕉呢，洗白菜呢，或者把那个板栗给凿开准备去做晚餐的。你别来客厅了，后院去，厨房去，做饭去，以后外面有什么事我夏娃负责。所以第一家庭就从一个 ITT 俱乐部转会去到 PTT 俱乐部。当男人不再爱老婆乃是怕老婆的时候，这个家庭 就进入了一个自毁的程序。果不其然，当试探临到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是那个亚当在前面，而不是夏娃在前面，撒旦问神岂是真说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如果亚当在，他可以直截了当就说了，神的话语是这么教导我们，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中间这个可识别善恶的树上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把神的话完整的转达就好了，没有别的话。结果一到夏娃这就开始变样了，你传话是很可怕的，你从一个人传到第十个人肯定变样。为什么亚当自己不出来担当？你为什么不担当妻子的软弱呢？女人在这方面是软弱的，相对来讲女人比较喜欢讲是非，相对来讲女人喜欢嚼舌头，也比较爱传错话。这不是我说的，保罗说的，所以一开始就是你们女人先犯的罪。所以做姐妹的也要心存敬畏。我做弟兄的，我常常是鼓励劝勉做弟兄的要心存敬畏，比较少说姐妹。但是我想今天是讲教会论，讲夫妻论，那也需要讲，对姐妹要多说一句话，谨守你的口。一个做妻子的把嘴巴一关就是丈夫的福气，一个做妻子的不那么爱说话，那也是丈夫的福气。一个做妻子的把恩典的话常常挂在嘴边，你丈夫不能不蒙福气。所以你看到我专门对女人说一句话，对姐妹说一句话，谨守我们的口舌。下面还会讲，今天只是顺带提一下，当存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好了，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彼此顺服。这就开始从信徒守则过渡到夫妻守则的第一条总纲，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下面肯定会讲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但这里所有下面讲的都在一个总纲，是彼此顺服，在敬畏神的前提下彼此顺服。那这个我想在讲夫妻之道之前把这个前提讲好。什么是夫妻之道的总纲呢？就是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夫妻之间虽然妻子顺服丈夫是上帝直接对妻子说的话，但是上帝也对夫妻俩同时说话呀。21节说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做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听到一句话，你对你的妻子你应当顺服，你对你的丈夫你应当顺服，你是彼此顺服的，这是前提。那这个不是说你的血气要去顺服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结婚久了对夫妻双方总是看到很多缺点的，这个也不好。刚结婚的时候好啊，谈恋爱的时候好啊，对不对？还在接吻的时候好啊，还在拥抱的时候好啊，但时间久了你慢慢发现夫妻之间左手摸右手感觉渐渐失去的时候，渐渐无感的时候，什么是你的标准？那是神的话语了。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配偶，请记住，当你见到你的妻子，当你见到你的丈夫的时候，你首先怀的心态是什么？不要以为男女之间一见面就要有亲热的事情，不一定的。男女之间相遇的第一件事情，我指的是夫妻，首先是敬畏之心。什么敬畏呢？感谢主，你赐给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感谢主，你将我家一家之主赐给我， 这是你的敬畏之心啊。所以当你看见你的丈夫，你知道这是上帝赐给我的一家之主，我需要顺服他的，这是敬畏。从神而来的连接就是敬畏生命的表达。如果说你看见你的配偶没有一个心生敬畏的心，你其实还在活你自己的人本主义的，你也很难原谅你的丈夫，很难原谅你的妻子。哪个丈夫没缺点？哪个妻子没瑕疵？都是缺点一大堆，瑕疵一摞摞的，对吧？时间久了，所谓的七年之痒，现在不用七年了，两三年差不多就痒了，无感了，对不对？就是连夫妻之间亲热也好像是完成任务，交代一件事情，没有起初那种所谓的 exciting。 但是那些不是你生命的主题啊，主题在这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当你见到你的丈夫，你心里面想的不是说我要把我的 idea 强加于他，乃是让我来听听上帝借着他对我说什么，好让我生出顺服神的心，借着顺服丈夫我来顺服我的神。这是我们的基本心态啊。哎，这几句话要是能听进去，听懂它，并且活出来，坦率讲，你的生命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哎，小雪到了，刚才以为你逃跑了，丢了，不见了，原来回来了，本来想找你读经，问你向你问进度，发现你不见了。嗯，哈哈哈，笑的眼泪都出来。你好像还没有男朋友是吧？还没有结婚，所以你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找一个丈夫，那么你跟丈夫彼此之间相交的原则原理是什么？要从这里开始。或者今天你已经结婚了，你也结得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怎么搞？就跟他就生了娃了，跟他就活了这么多年了，那你们俩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祷告过？有没有思念过？这是我们的所谓夫妻之道的前提、条件、基础，和进入夫妻之道以前所怀的心思意念。呀，小雪很会抓住重点，敬畏神。顺服，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口号啊，这是生命啊。那换句话讲，你见到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应该心存敬畏的，阿们。哇，上帝你赐给我一个弟兄，赐给我一个姐妹，是何等的有你的形象和样式，我看见了耶，让我心存敬畏吧。要尽管眼前这个牧师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软弱，何等多的缺点，但是至少他还有一样或者两样为数不多的事情为你所用。哇，神你真是了不起，我要把荣耀颂赞归给神。牧师虽软弱，上帝却刚强。牧师说虽贫乏，上帝却丰盛。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敬畏神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口号，不是我们的资料搬运工啊。看见你的儿女也是一样的，你儿女今后走的路大概率上要比你强，比你远，比你多，比你丰盛。莫欺少年穷啊，呀，不要，永远不要欺负小孩子，记住这句话，因为他在你的未来等候着你的衰老。听懂这句话吗？莫欺少年穷呀，有一些学校老师呀，校长见到孩子们开学第一天，校长给每个孩子鞠个躬，这个校长很有智慧啊，他就讲 他开学第一篇的演讲，他说莫欺少年穷。他说你们今天无论在知识上、金钱上、人生阅历上，你们都是贫乏的，都是贫穷的。那为什么我给你鞠这个躬呢？他说因为你们将在我的衰老之处等候着我，甚至可以嘲笑我，甚至可以鄙视我，而我没，我过了今天这一村儿，可能就没那店了。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他在讲，我鼓励我们面对孩子要心存敬畏，心存敬畏的心，跟孩子之间也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心。能听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不容易懂的。做家长总是觉得我是你娘，我是你爹，我是你老子，你就得听我的，这臭小子。这是我们华人文化的观念，捆绑、桎梏、窒息，我们的生命到这就走，跟儿女关系走不前了。为什么？就在这里受到拦阻，你很难跟儿女交朋友。为什么？因为你缺乏一个与他彼此顺服的心态在你里面。你讲顺服一定是儿女顺服父母嘛，哪有父母还顺服儿女的事？如果你知道这个奥秘，你跟你的孩子也会截然不同，完全不一样，你活出来的光景完全不一样。呀，我有时都不想也不敢讲我们家的见证了，一讲的话呢，我们当中就有些弟兄姐妹会说，牧师你们家不在统计范围数字里面，例外不可以讲。有时候我心想，这情何以堪，凭什么呀？难道我们家所留下的见证就不是上帝留给我们教会的见证吗？这么讲是不对的，那心态不健康。不管谁的见证好也好，不足够也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宝藏和财富，要学习的。牧师要跟你讲的是什么？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权柄。我说，请记住，我们家的最高权柄是基督，不是我。我们每个人都当存一颗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我们哪怕父母跟儿女之间关系也是彼此顺服的。如果爸爸虽然是牧师，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符合圣经原则，请你们哪怕包括孩子在内指出来，责备我，直言相告。我说我一旦知道爸爸答应，一定第一时间认罪祷告，我绝不拖延，绝不单言。弟兄姐妹，这是生活的奥秘啊，这是家庭之道、夫妻之道、父母之道、亲子之道的总纲在这一句话上。这句话放在家庭当中任何一句都是最好最好的好的无比的准则，我们的瑰宝在这里。你能够用5章21节这节经文处理你家人人际关系，你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得胜的。跟你的家人讲，放下你的身段，不要因为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是 不管你是谁吧，你就有一个好像人际关系和 人情世故或者传统文化来的资格，可以让别人怎么怎么样，要听你的淫威。对不起，我们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敬畏之心。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儿女找不到敬畏之心这个位置，你要重新思想人生。所以敬畏之心是人生当中的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敬畏，有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你真的需要来神的面前祷告，主求你把敬畏之心赐给我。当我没有敬畏之心的时候呢，说不定老我比较大嘛， 骄傲吗？不肯谦卑吗？你跟谁都是一样，跟你的儿女，而且最好是跟家人常常有开会的习惯，在一起商量的习惯，好不好？我们把敬畏之心放到我们家里边，越小建立就越好。接着到我儿子9年级的时候，我就把一个权柄交给他，我说以后我跟妈妈的关系辅导由你来负责，我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跟你报告，妈妈有什么问题跟你报告，你可以召开一个家庭辅导会议，辅导我，辅导妈妈，任务交给你。他15岁嘛，9年级14、15岁的样子，他帮助他，带领他，让他成为一个方方面面的属灵的领袖，让他知道怎么带领人。那你如果说让他带领人，你又不被他带领，那他怎么学习的功课呢？记住，属灵的人际关系的原则是什么？不是自己大，乃是推举他人更大，就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这8个字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你跟任何人关系交往的时候，你不要想方设法压人一头。你看这一次川普去中国访问，他们俩之间就是在任何方面，不是川普想压习近平一头，就是习近平想压川普一头，他们俩之间就在玩这个游戏，玩来玩去就想着我比你好一点，或者说我才比你好一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显示出这种属世的人际关系网，就在讲这个。但是属灵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属灵的关系，我与任何人交往是想方设法扶持他，抬举他，把他扶到更好的位置上去，而自己甘愿当那个青石板，他踏在我的肩膀上能够往前走多一步，神纪念这一样东西，而不会纪念你要压人一头。你在人面前显得越好越高，你在神的眼中看得越低，这也是个属灵的真理，也不容易懂的。老我会拦阻我们，想方设法让我们想方设法要去出个风头啦，然后站个鳌头啦，然后爬个什么什么头啦。人生就是如此这般，因为你为什么？因为你缺乏一个敬畏之心，缺乏敬畏之心，就不会有顺服的观念的。那我听听他的意见呗，没有的，他来听我的，我把他带到天堂，让他晓得敬畏我们中国的神。然后这头跟川普关系很好，那一头就把美国的记者都关在房子里面去了，想方设法压你一头，来到我的地盘你也不听我话。这人性人生就是如此，极少有一个放下自己，放下架子，放下身段，能够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心，不容易，但是也是我们的生命的前提了。好，我听听吧，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今天就讲这2节经文吧，24、21。小雪啊，下个礼拜提醒我啊，今天我就讲了2节经文，要早一点到提醒牧师，好不好？要不要？
好好。
下个礼拜再迟到的话就罚款250啊。
250美金人民币。
都行了，只要是个250就行了，无所谓。好吧。给日元里拉都无所谓，只要是个250就行。记住了，小雪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20、21节，这是很关键的前提，我想稍稍等一等，停留一下。
牧师，我有问题。
请说。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弟兄姊妹哈，大家都信主，你说这个相互顺服，就是存着对上帝的这种敬畏的心，相互顺服，我能理解，因为大家有同样的圣经的一个价值观。但是你说对于你不信主的家人，这个顺服，你这该咋顺服噻？不懂。
当然是可以的，这个空间是有的。你举个例子，我来帮你说好不好？
举个例子。
嗯，就在什么情况下都很难顺服啊，很难敬畏啊，很难感谢啊，很难奉主的名啊。你举个例子，我帮你把每句话都给你讲清楚，猜明白。你说。
我就想到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爸爸他也信主，但是就是他有时候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那种方式我看不惯。然后你说具体哪个事情我还真是有点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对于我爸爸，你说有时候他的一些处事方式，我又觉得吧，我这个信主又比他信的时间早，然后可能我会觉得就是说他的一些处事方式我是不太能够去接受的，所以就可能就是对他的顺服可能也会比较难一点，然后他老说我跟他犟。
好，这里边你发现没，你讲完这里边你会，除非你不讲话，一讲话就容易暴露出你的内心深处的一些缺失了。在你的前提下呢，就有一个，我要想顺服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比我完备，这个人必须比我更有榜样，这个人必须他的核心价值观比我更优胜，对吧？起码能成为我的榜样，我才能顺服他，同意不？他的表现，他的行为，他的很多观念好像都比我好一些，我可以顺服他，同不同意啊？这是你的前提嘛？
嗯，同意。
哎，好，如果同意的话呢，那我告诉你，顺服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顺服的意思是敬畏的心。你把整个脑袋给我看好不好？不要给我看一个什么小头发啊，小眼睛啊，小鼻子啊。
等一下，我这会儿要记笔记啊。顺服什么来着？哎呀，顺服是要有敬畏的心是吧？
顺服的前提基于对上帝的敬畏。我为什么顺服这个人呢？我其实这个人不是我顺服的对象和本质，本质是因着神而借着他向上帝发出一份敬拜，这是敬畏。敬畏的本质是向上帝唱出哈利路亚的赞美，这是敬拜的本质啊。敬畏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你带着这个心态看爸爸，请问上帝是不是借着这个男人和你的母亲一同生出了你，一同使你来到世界上，同不同意？
嗯，
说话呀，同不同意？
同意。
若是如此这般，你的父母就有一个值得你去敬畏的时空，同不同意啊？你是因他们而来啊，上帝借着这两个人让把你带到世上来，阿们。
可是我有时候会想说，就离耶稣的关系比较远的时候，我会想说，那他还不如别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那你这句话就是对神生出埋怨吗？因为你来到世上的本质不是你的父母，是上帝啊，上帝把你带到世上来，你却对上帝产生了埋怨，那你对吗？你不对吗？
这
对不对？这你缺乏一个敬畏的心啊。
嗯，
对不对？你来到世上的本质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有什么权柄，有什么大能， 他们俩只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对不对？本质上是上帝把你带到世上来，
嗯，
这样你才有一个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父啊，谢谢你借着我的父母把我带到世上来，对吧？说话，阿门。
嗯，说到这儿有点心痛，牧师。
我知道你有点心痛，但这个恰恰又是医治你心痛疾病的良方啊，妙药啊，就在这里。
你又跟我说的想哭了。
哭是好的，说明圣灵在摸你，圣灵在摸抚慰你的心，摸你的心。你想想耶稣来的世上，他连圣经说人子连枕头之地都没有，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苦难，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跟他比吗？他没有罪，却为了你我的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上，你跟他比吗？阿们。但是他在克西玛丽园深知这一点，他说我没有罪啊，要是可能你把杯撤走呗，然而父啊照你的旨意。我们也是一样的，父啊，我天父感谢你照了我，我也对你所用的那两个器皿，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真的对他很难有一个满意的感觉，我对他们俩有许多埋怨的心情，我对他们有些失望的这种经历，主你都知道。然而小雪看着我，眼睛看着我，然而两个字你要学习，然而造我的生我的是主你，我要向你发出感谢，连我父母如此这般不配软弱的器皿，你都尚且可以使用，让他借着他们俩把我带到世上来，我今天要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阿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心态，可以活在这世上，可以安身立命之说呀。如果你说主啊，你要赐给我像王牧师那样的爸爸就好了，像师母那样的妈妈就好了，很多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的。我对不起，我既不是你爹也不是你妈，而且我的软弱我的卑微你不知道。你有怎样的父母的确会让你有怎样的人生，但是不是必然，不是必然的，是一个豁然性，不是一个必然性。我父母也有父母的软弱呀，照我的也一样有的。我13岁以前，我爸爸对我就是个军阀作风，动粗就打骂掐，所以我几乎是把他当敌人的，从小到大把他当敌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只是轮到我在抚养儿女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不用打骂，除了温柔，除了把他带到耶稣基督来面前来，我不用别的方法。这是一份上帝的恩典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有怎样的父母，并不能决定我们有怎样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心中有主，才是我们日后、以后、未来以至永远生命的光景，对吧？这是我们生命的前提，在这里是因耶稣基督而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因耶稣基督使我们生出敬畏之心，常存感谢之灵，甚至有一个凡是奉主的名去行事为人的恩典。这两节经文为什么停那么久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归纳逻辑，它是个演绎逻辑啊。新约是个演绎逻辑，可以生出很多神话语的儿女出来，很多细胞，很多生命，很丰厚啊。有时一节经，我就停着脚步在你的 等很久很久，慢慢慢慢的领会嘴觉，慢慢生出许多神话语的奥妙来。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学小雪那样主动去问，多多的去查考，你生命才会有进步啊，好不好？真的希望小雪你真的是这方面是 榜样，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可以效法的，就是多而又多的问，不要担心哎呀问这个问题那么好尴尬的，好恶心的，真的好卑微的，好渺小的。小雪，这是你的放下身段的宝贵之处。为什么值得大家学习呢？也在这里，大家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太在意人的眼光了，但是我最近也是在学着，就是操练，就是说不要去在意人的眼光，甚至连牧师的眼光都不要在意，你只在意主的眼光。不要想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长，重要的是神怎么借着牧师的口去牧养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够可以活出基督。
你能这么想啊，多好啊，宝贵的恩典啊，我觉得是
感谢主。
甚至有一天连牧师的眼光也不用看了，只看主的眼光最好，你知道吧？小雪，在我面前有一些诱惑，在我面前我就不敢了。你看，有一些苹果啦，有一些
你别放你眼前啊，
黄瓜啦，还有一些小辣椒，有时候我就想拿一个放在嘴巴里吃。那我一想，我这一吃，小雪看见怎么办？你刚才不是没有来吗？我左看看右看，小雪不在。我偷偷拿一个吃进去吧，我又怕你突然间来的，完蛋，这次被小雪看到了。后来我说我今天就把东西放在这里，我就是要主日学之后我才吃，那不要让自己受不起这个诱惑。我死活就是不吃，我坚决就是不吃，我等主日学门训完了以后我才吃，这也是个操练和学习的一个功课，对吧？
你可以不看它，你别把它放在你的眼前，放一边，
这也是对的。有时候我怕我放到那边去呢，因为师母在，
忘了，
不是师母在离我10米远的地方，那个房间管那个青少年的主日学，我在我的睡房这里呢，这做门训，那这个东西放在客厅吧，那猫就会上去光顾了。猫就咚跳到桌上去了，又把拿到这儿来，在我的眼前操练一下自己视而不见的功课。所以看得到小雪你也是很厉害的，你的管牧师管得我又不敢吃这个又不敢喝那个，也是可怜巴巴的，知道吧？我好不容易是刚好今天摸摸没有来呀，方丈阿姨没有来，高参道没有来，我说啊，我得到点自由了，我就早点吃点喝点，他看不到。结果有个上了网吧，有个小雪的监督牧师，怎么办？是，
我在。
啊，你在啊。
默默在。
默默在的话，牧师就怕怕的，不敢乱吃乱喝乱动乱说，我只要说错一句话，默默就会说牧师今天你灵修没有啊？哎呀，真是吓死宝宝了。好，那我看看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啊？我抓一抓。阿石说，
感谢主吧，我今天听了一个，今天听到牧师这个分享的信息当中里面啊，我也听到了一个，其实以前在我的生命里面啊，其实并不是很认识神的。和牧师以前说，阿石你是敬畏神的人，那其实我今天再想起来，其实我真不够敬畏神， 只是牧师把我往那方面去说而已。为什么呢？直接也说，今天的门训当中里面我也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里面，我是蛮怕与别人去配搭做一样事情的。为什么呢？就是那关系老处理不好，那其实也是在这方面当中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缺乏了一个敬畏神的心，特别在做一个服事当中里面，确实是缺乏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我是觉得蛮深刻的，不是？对，我懂了，对，是。
活出来不容易，说心里话，活出来不容易，因为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到你孩子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也很容易滑到一个陷阱里面去，就是对孩子怕孩子越来越多，爱孩子越来越少。你会发现这个趋势在那里。你说孩子，除非你在情绪当中才敢说的，你不在情绪当中不敢说的。你回想一下，比较容易陷入这个陷阱里边。刚好你处在父母，就特别中国的父母说儿女的时候都在发脾气啊，表达情绪的时候顺便就把这话给讲出去了。那认认真真的、谦谦卑卑的、柔柔和和的、平平静静的说，说不出口，有没有？
现在有改变这一点，本来现在可能是你说到那个，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感觉到孩子有点懂事了。包括刚才牧师在分享这个在说在门训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刚才你跟小雪在一个对话当中里面，我直接也在思考我与妈妈之间的关系啊，还是我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啊。我会思考到，可能是到今天吧，今天的感觉当中里面可能有珍惜两个字多一点，以珍惜两个字多一点。因为想到可能妈妈的年龄也比较大嘛，所以一起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珍惜的感觉比较多。然后孩子现在也18岁了，他明年有可能就去外面读书了，那可能这方面的珍惜的感觉也比较多。所以在目前我自己的这种状况当中里面吧，我对待孩子也好，对待妈妈也好，可能的珍惜两个字的感觉比较多一些。
你讲的不错，你讲的是感觉不错，但是你不要忘了，而是你是父亲啊，父亲就有一个教导儿女的责任在那里。那请问你要教导他什么呢？珍惜的感觉是宝贵的，好，我先承认珍惜好，但是你不要忘，你有使命啊，你在上帝面前，你在上帝眼前将你和儿子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一样使命在你身上的，你不能不教导孩子的，对不对？圣经吩咐你的，教养孩童，到老也不偏离，使他走当行之道。阿们。那请问他有什么地方，有哪一个事情需要你教导他走当行之道呢？对不对？比如说尊主为大，比如说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比如说看待所有的事情，把上帝放在首位。比如说你今后去读书的时候要安排好你的时间，不要忘了主日崇拜哦，不要忘了敬拜神是你的第一位哦，学习是第二位，吃饭是第三位，你的优先次序要把敬畏主排的第一位。你有这样的教导吗？我猜你少。为什么少？这就是我说的，你那个一个爱一个怕两者之间的徘徊。你很想去爱孩子，但是因为你所说的珍惜之情、珍惜之感，反而过度成怕孩子。别说那么多了，说得多他到时以后不理我了，说得多以后离开我就不回来了。这个害怕的心在你心里边，惧怕的心，以至于你失去了在神面前一个教导他的 权柄和位分。这不是你每一个父母都面对这样的挑战吗？就如何说是你的智慧，但不能不说，不说是你的失职，如何说是你的神面前。你比如说玩个游戏，什么最重要啊？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大风吹，谁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你有很多游戏可以玩的，很多日常对话娓娓道来，不知不觉有些话可以讲出去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教导儿女的这个责任在你的肩上。其实父母老了，儿女也有责任去教导父母的，知道不？你妈妈，你跟妈妈的交往接触，你也有这个责任，但是他已经老了，他是你是在尊重他的前提下教导他，你不能说把他当孙子那么去训，不行的，对不对？你不可以的，不，儿女永远不可以对父母说一句不敬重的话，这是不对的。小雪，你也记住这个原则，不要因为你是女儿，可以对爸爸说一说一些不敬畏的话、不敬重的话，主要是有谦卑，总是谦恭的，总是敬重的。父亲，请问我可以说这句话吗？爸爸，我想讲一些这样的感受，请问可以吗？就这种谦恭的态度是儿女必须要有的。二是你对妈妈讲话也是一样，妈妈，我有个想法，请问我可以对你说吗？说话之前先问一下，这是你的态度。父母在你的面前，无论他有多么不足，这句话包括对小雪说也是一样，他是生你养你的人，儿女对父母永远不可失去这个谦恭的态度，没别的，就因为他是生养你的人。你从一开始就失去一个在父母面前作威作福大声嘶吼的权柄，你没有的，你不可以的。而每个儿女都可能会对父母说这样的不礼貌的话，失去分寸的话，谁没有呢？谁都有。但是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你真的是要奉耶稣的命啊！你一旦奉了耶稣基督的名，你有一个对父母大声说话的权柄和圣经依据吗？找不到的。所以来到父母面前，好好跟爸爸妈妈讲话，比如说常常带一个请问好不好，可以吗，这个话成为你的口头禅，就是你跟爸妈说话以前这样的话摆在前面。请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吃我做的饭，可以吗？而不要说今天我做饭啊，别那么吵，我都做饭了你还想怎么样，不可以的。来说请问可不可以今天让我来做饭，给爸爸吃，给妈妈吃，给家长吃，请问可以吗？一开始说你可能不习惯，中国人都不习惯说尊重和爱慕的话语的，夫妻之间更加是这样子。而你对父母说话一尊重，父母就问你有什么目的，不习惯了。我们这个民族性就是不太善于，不太乐于，也不太习惯说出尊重敬畏的话，不习惯。那你不说，你又期待儿女对你讲话尊重，可能吗？不可能的嘛。你本身在做一个坏榜样，儿女跟你学那是当然的。有一天父母老了，也没能力再打你、骂你、掐你、训你，没有了，剩下的能力在你手上，你该怎么说话？啊，一记着，我从小到大就是因为你没给我好日子，我生你气，我恨你。那大多数儿女都是活这样的光景啊。属神的儿女就是说，没有关系，你软弱，我的主刚强；你贫乏，我的主丰盛。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送在归给主。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好计较呢？你怎么可能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你怎么能可能在一个在言辞贫乏 要善良的言语、恩典的言语，几乎是灵的父母身上找一个圣经当中标准的话语，找不出来的嘛？哪里找得到呢？找不到的嘛。人只能在耶稣基督里得满足的。05年到07年，我妈妈在我们从中国出来，我父亲04年去世了。他05年出来，在我们家住了2年。他就很惊讶，他跟我讲，他说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家人之间是可以这么说话的。这个我要重新学，我妈妈很谦卑。我要重新学怎么说话。我说你们家，你跟敏仪，你跟孩子他们对你说话的这个言谈话语当中，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原来我这辈子我还没学会说话。一个70、80岁的老人家，20年前跟我讲这番话，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妈妈，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学，我也是不懂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上帝赐给我一个恩典的机会，把你带到我身边来，我要感谢我的神。他一开始也是按老我去生活的，在我面前讲师母的坏话，然后就喜欢讲是非嘛。中国的传统，哪个女人不讲是非？哪个女人不在背后嚼舌头？我妈妈也是一样的。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我们信了耶稣的，不讲是非。我们信了上帝的，不讲黑暗的话，凡是在放在桌面上。我说你如果对你的儿媳妇有什么意见，当面讲。我说你跟我讲完以后，你叫我怎么办呢？你是我妈，我不知不觉就生出对你媳妇的不满的情绪了，我开始恨她了，讨厌她了，得罪我妈，真是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父母如泰山，这传统观念也会伤害我，影响我的。我说我不要这些，我要上帝的话语，上帝吩咐要离开你，与我的妻子联合，二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我要跟我的妻子一起来孝敬你，爱你，而不要给你在背后嚼舌头，活黑暗。我说你这不是拆散神的家吗？我拆散你儿子的家吗？你何必做这样的恶人呢？后来我妈妈听懂了，她儿子你说的对，从今以后我不再讲黑暗的话，不再讲是非的话。我就抱着妈妈，我说妈妈你真是我的好母亲。我说明天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请允许我正式的把我的妻子介绍给你认识。啊，我还不认识吗？我说你不认识，明天再说。明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对师母说，我说师母，王吴敏仪姐妹，王师母敏仪，我想很郑重很荣耀的充满着感恩的心将我的母亲介绍给你认识，这是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这一位，请问你认识吗？师母说我认识。我就对我的妈妈讲，我说妈妈，请你认识这位站在你面前这位女士吗？认识，我儿媳妇。我说你不认识她，请允许我郑重地向你介绍这一位女士啊，她是我们家中的女主人。听得懂这句话吗？不一定听得懂，我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个家中，所有家中的事情他说话算数，他是握有家中事务权柄的那个人，我是负责教会的事务，他是负责我的后院，我的内院，我的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你在内，有什么事也请你尊重他，经过他的同意你再做，这是尊重之道，这是敬畏之道，你能听得懂吗？我母亲说，我明白了儿子。我从来都觉得儿媳妇是我可以指挥的一个人，现在我知道不是，在上帝面前 我应该有敬畏的心，上帝把它放在了一家的女主人的位置上，我需要学习去尊重她。我说，母亲，你是一个属灵的母亲，属灵的妈妈，因为你心生敬畏。我说，你是个太了不起的母亲，能听懂这一句话的母亲有福了，他们必要得神的喜悦。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见证，其实也是教你们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啊，对不对？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决定和处理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 refresh， 重新的更新。说说容易，做的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做呀。一般来讲，哪一个儿子敢对父母、对妈妈说你不要讲是非，不要讲黑暗的话？通常是由着他讲，然后偶尔跟师母讲，哎，今天妈妈又说你坏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儿媳妇跟婆婆在中国文化的前设之下，从来没有一个真实处理彼此相爱的关系，没有的，都是相互伤害的。心里边就是彼此瞧不起，彼此以恨、以关系的疏离为原则为目的，很少有一个在基督里以真理为根基，极少。但是你要活怎样的生命呢？从根基处着眼，一点一滴去积累，慢慢慢慢生命就根基打好了以后，就可以知道怎么往前走了。小雪，你见到你爸爸可能对他有很多不满意，这个不满那个不满，这个不满那个不满，但是他是上帝所托付之人，上帝托付他跟你的母亲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凭这一点你应该心存敬畏和感恩。我如果是你，我会跟你的父亲讲，父亲谢谢你，无论如何你与我的母亲一同将我带到这个世上来，我因此要借着你们对我的上帝发出感恩，神真是美善，虽然你跟妈妈也不完美，但是上帝竟然使用你生出一个这么卑微的我，生出一个这么不配的我，但是我竟然能够口中对上帝发出赞美，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这何等美善的事情啊。当你对你的父亲讲出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小雪，你就把他带到敬畏的行列里边来，他从此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小岛，在远方你可见不可及的一个人物，他也活得孤独，你也活得悲哀。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神的话语里边。5:20-21，我告诉你，这是奥秘中的奥秘，极少有人读得懂的。大多数人从22开始读到33，夫妻之道啊，以后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就听到这两句话，再也没有别的了，读不懂。今天就是上帝的儿女，大多数读不懂神的话语，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世俗化、人本主义把教会里面人全带偏了。我就跟上帝讲，我在我们教会，我要行真理，我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让弟兄姐妹成为知道，没有神的话语，你不要活信仰，你在活虚假，对吧？我们极少有人愿意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真实去活真理，不多的。都在活虚假，给我面子啊，让我感受好啊。面子和感受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不处理呢，我们信仰是很可怕的。为什么要讲教会呢？我本来是这个月就应该停了，不讲了，但是我想了想，还是想对弟兄姐妹负责。我延长一点，9我继续讲，可能这个今年都讲不完，我继续讲。我慢慢讲，把它揉碎了慢慢跟大家讲。今天晚上今天这一节课我都讲了两节经文，5:20-21，我觉得还有东西讲，讲不完的。神的话太丰盛了，核心的词 奉主的名，感谢神，敬畏的心，彼此顺服。这四个点放在两节经文里边，它搭起一个非常强烈的结构。二十节是什么？我刚才讲了，可能你没听到，你来晚了。它是信徒守则到夫妻守则之间的桥梁，二十节，对吧？这个桥梁就是凡事奉主的名，感谢神，常常感谢神。好，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是什么呢？五章二十一节是夫妻之道的总纲。所以你读经文的要读到里面去，读到结构中，读到本质里，读到骨髓里面，那你听起来读起来就发现这两节经文太了不起了，而且这两节经文可以放之四海皆准之，放到任何的人际关系它都是至宝。只是可惜教会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通常都忽略它，二十节读不懂，二十一节呢错过去了，擦肩而过。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专门把它放，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种提纲挈领的经文，你不认真读怎么可以呢？而且它是放到你人生当中任何人际关系当中它都在。当人缺乏一个敬畏之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人其实就在活一种蹉跎岁月，活一种败坏的年华，活一种自我封闭的光景，也活一种渐渐衰亡走向死亡的这种光景，很可怜的呀。有时候心里边会有一些伤感和难过了，但是我想既然今天上帝让我在这个牧养教会当中门训当中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去分享，我就想把这些话语分享的慢一点，咀嚼的细一点，让弟兄们跟牧师一同去经历这种奇妙的恩典。因为当你不去讲神的话语，当你不去咀嚼神的话语，其实你所活的就是一个水过鸭背的生命，你极少能够活出敬畏，大概率你也不会凡事奉主的名，感谢也只是为那些拜菩萨而来的那种表面上的物质上的属世上的好处而去感谢，极少为你的属灵生命去感谢，极少为了上帝的本质去感谢，极少为了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去感谢，极少为教会的使命宣教福音去感谢。我们这个信仰信着跟拜菩萨的行为没什么区别了。有谁会来关心主动问我一下，牧师土耳其短宣怎么样，有些什么是今后的方向，有些什么是我今后的脚步，我多么期盼弟兄姐妹问我一下这样的话，问一些跟上帝国度有关的事情，问一下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所牵挂惦念的东西，有吗？其实我在期盼。我上个礼拜讲了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说一间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宣教的方向，它就如同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都没有，缺乏一个出海口，没出路的。教会没有宣教，你就是在一群凑热闹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乡村俱乐部而已，没有福音，没有使命，没有方向，来教会干什么呀？回家睡大觉多好呢。而且来到教会往往会听到一些心里面感到自我责备，圣灵也责备的感受，也是不舒服的。谁愿意被责备呀？都不愿意的，一听到责备就逃，一听到批评就跑，人性使然就是这样子。但是是真理在责备你啊，不是我呀，我算啥呀？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呀，虽然心里有一些小小的沉重，还是感恩的。我也把上帝托付给我的话语，该讲也讲完。呀， Sarah， 出来一下，见个面，好久不见你了。Sarah， 你好吗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Qu'est-ce que tu fais aujourd'hui？ 你在吗 ，Sarah？
我刚做完手术，不太方便说话。
哦。
对，我这一段时间也没有读经，就是读法语经，因为也很急，正好一个核磁共振查出我脊椎就是损伤压扁，导致手麻，所以他们立刻联系了，就是说开刀的，就是叫什么 neurochirurgien， 我们叫就是。哎呦，太痛了！神经科的医生，让就是刚开了，大概开了刀。我现在在床上听你们说，也好，上帝让我安静一下，能够学习。
你的代祷事项有没有跟谁分享过啊？我今天我第一次
没有没有，我也不想麻烦大家，你们也在你们在也在，我你们也在旅叫短宣啊，这。土耳其啊，也，我就算了。神，我一切都交给神。这次很快，他们发现我问题。
别的不说，是吧？
做手术很快。
你安静一下，听我讲啊。你记住，你的代祷事项对教会很重要，教会很愿意为你祷告。
很多人都有比我更重要的。
这话不对。没有这个比别人比我更重要。这一次说这不是出于神的，要远离这样的话。就是我 Sarah 在教会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代祷事项都是同等的重要，因为这是基督的心意，好不好？这观念你、观念你要
感谢主，因为我看你也很忙，很多就是我不想像佛教徒那样有事再来教会，我所以觉得很多事情上帝看着办吧。我就看了这一个很年轻的医生，我也就觉得上帝让我平平安安做了就做了，因为太快了。他说不能再等了，否则手臂会有麻烦，所以我就这么随着上帝的神的步伐，反正经历了神，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经历神，也不错，也不错，真的。
Okay.
以后分享吧，我也很高兴能够这样经历神。我也看到你们就是短宣队，那么就是我现在正好也在床上，可以就是比较多的听一些安静心思意念，能够听一些就是
好的
就是学习。前一阵子你也知道。我们家也有些事情，我也颠簸的，也没心思来听课。反正总的来说蛮好，我感谢神，这一切我觉得也是成长。除了自己不经历过这些一下子来的事情，我自己不会成长。但是在神的道路中，我总得成长吧。
好的，那你就记住一件事情，你的代祷事项对于教会来讲也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有什么随随地分享，这第一点。
OK。
第二点呢，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需要找牧师聊聊，牧师在的，好不好？
哦，好的。
Anytime 需要找牧师，牧师都会在的。牧师不忙，牧师只是有一个 plenty 的 time 需要计划好，然后我都会有时间的，好不好？所以 anytime。我
看你也是心情沉重，哎，牧羊也不容易。
不会不会，我没有什么心情沉重，这灵里边有个托付尽忠心就是的，没有什么担子。我靠主前行，不靠自己，靠自己是了，我早就垮了。谁有这个力量？没有的。如果是不把主权、不把方向向上交托，牧会。当牧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牧师之间讲话，用一句比较粗俗一点的话、粗鲁一点的话讲，我都不敢讲，真不是人干的活，懂我意思吗？但是我想，就是，但是如果说我是全然靠主的话呢， 是可以靠主得胜的。我担子我也背不动，我也只能交给神。这个功课我也在学，也学会了，还要学。但是不怕，一同靠主前行就好了呀。谁都是软弱的呀。
反正那我不就不拍视频的，实在形象太
那你记住牧师的话了啊，你的代祷事项对教会很重要，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什么时候需要可以来找牧师的 ？OK， 你跟方丈约时间，好吧？
谢
谢，
好，谢谢，谢谢。
好的，时候到了就不聊了，五分钟过了。方丈做个结束祷告吧。
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呀，在以弗所书5:20-21，主，你让我们看见，原来敬畏神就是奉主名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也求你让我们也是看见主，借着牧师的口，让我们也看到雅各的生命在改变之前，他有一颗敬畏的心。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在说什么话语之前，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警醒的心吧。当我们不敬畏你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出来的话都得罪了你。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要让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是把经文当作是一个知识，而是让我们能够活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真是能够尊主为大呀，尊主为大。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功课呢？这20-21我都邀请你们背，因为它是20，我再讲一遍啊。20是从信徒守则向夫妻守则过渡的这一节经文，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21是夫妻守则的前提，所以今天的功课是比较难的。我给你们试试写一份难一点的功课，一般的给你们布置的功课都比较容易。那今天的功课呢，就是你要把一个逻辑关系讲清楚，这需要上文下理的结合。就是今天写不完没关系，以后写也行。试论过渡与前提的本质，这非常难，这功课非常难，非常非常不容易。我在里边给你们布置功课，不是外边。在我们教会呢，坦率讲，就有可能学到一些比较本质性的真理，有些是反省性的思考，比较容易有这个机会碰的，也不是必然的。如果你不碰，那也就水过鸭背了。如果你愿意碰，是有可能这个功课能做得出来，你的整个思维模式都会改变。我再讲一遍啊，试论过渡与前提或者与本质的关联。那这个过渡是什么呢？过渡就是20这节经文，就是从信徒守则向夫妻守则的过渡，一座桥梁。21呢，是夫妻守则的前提。那我就让你把这两节经文讲清楚，你就等于是5全部都讲明白了，等于是这么一两节经文。这是教大家提纲挈领的读经文，从经文的细微之处看到本质，看到相牵连的能够延展之处，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呀。那能写多少写多少，在这个思维模式的训练里开始要去写，开始要去学习，否则你读经无味啊，没味道啊。听懂我的意思吧？如果你这关系重大呀，如果你读经读得没有味道，没有趣味，你很难去爱主啊。你比较容易还是在爱自己，爱世界，爱物质，爱情绪，爱发泄，爱那些方面多。为什么？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没有下功夫。那门训其实就是在帮助弟兄姐妹从肤浅之处进入到深刻的领域里面，从过去跟神无感到渐渐跟神建立这种关系。那坦率讲，我只是觉得遗憾了，就是教会如此这般的教导的不多呀。那不多也不能怪那些牧师传道人，有的时候也是弟兄姐妹不太愿意去学习，他们也灰心。有时候我们牧师们走在一起也会谈这些话题嘛，都是你最近服侍是干什么，你怎么做的，怎么鼓励弟兄姐妹爱神的话语，大家都会谈这样的题目。那我听到的大多数都是很灰心的，哎呀，真是我把心捧出来，他们 拿刀切啊，拿针来扎呀、啊，这话我听得蛮多，有时候我也会用。我说哪怕再拿刀切，哪怕再拿针扎，你还是要教啊，这是一份托付，从神那里而来的托付。我说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尽可能去教，尽可能去说呀。但是听不听是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事情呢，我做不到了。好吧，就讲这些吧，希望这些话语能够进入到弟兄姐妹的心灵深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跟神的话语建立一个血肉的关系，发现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的肉是可以吃的，耶稣的血是可以喝的，跟耶稣是有一个血肉相连的关联。这就是借着读经祷告来完成的。